主，我们在天上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上帝，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将你的百姓呼召到你面前来领受你丰盛恩典的主。我们把我们接下来时间恭敬交在主你的手里，求主你赐福你的百姓，求主你带领你的儿女。我们特别的祈求主你恩高讲台降临软弱不配的器皿，使他能够将你的真理传讲清楚，使你的百姓都看见属天的真理的时候，我们信心得到坚固。我们把我们接下来要分享的我们的基督徒的世界观交在天父你的手里，求主你引导我们，使我们的视野开阔，使我们可以看得清楚。也求主你祝福所有听到的弟兄姊妹，使我们每个人听到的时候都是圣子灵变，就是我们每次听到都大得益处。求主赦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重担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打开这个马太福音第16章。好，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去讲的就是教会与世界，就是我们在讲基督徒的世界观，就是我们说这里面其实牵扯到的这个方方面面挺多的。那么我们今天要讲这个教会和世界之间的关系，就是大家打开马太福音第16章，我们这个应该是比较熟悉的经文，马太福音第16章从第13节到20节，就是彼得认耶稣为基督这一段的经文，我们来读一下这段的经文。马太福音16章13到20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这一段的经文，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马太福音16章13到20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耶稣到了凯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
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
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
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有生神的儿子。
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
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
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好，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看到其实这里面就是马太福音里面第一次提到教会了，就是当彼得任信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主耶稣就说，一个就是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这个事情呢不是属血气的告诉你的，不是属血肉的告诉你的，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我还要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这是第一次提到教会，这个磐石不是指的彼得，而是应该指的彼得任信的福音，这是我们大家一定要清楚的。这个跟天主教的解释不一样，天主教就说彼得就是磐石，那么教会是建立在人身上，建立在彼得身上，这就肯定是大错特错。然后又讲到说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就是指阴间的这些权势不能胜过教会。然后教会拥有天国的钥匙，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就讲到关于教会。那我们是借着这段的经文，是希望跟大家去分享，就是我们讲教这个讲的是世界观，所以我们不是单纯讲教会论的，所以我们在这里要跟大家去分享就是教会和世界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到其实从教会和世界的关系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教会是这个世界上面非常特别的一个组织，是主基督设立的，是上帝设立的。然后呢，像这里面主耶稣基督在这里所讲的，其实这个教，任何的教会，基督的教会就是任信基督的，就是接受福音的，然后就是蒙上帝赐福的，那么他就有权柄能够胜过阴间，他就有天国的钥匙能够使人得释放。所以正确认识教会是我们认识这个世界也必不可缺的。就我们一讲基督徒世界观，我们上次我们讲的灵界和世界的时候，我们跟大家讲了，我们说你不要把这个 一讲到世界，把灵界抛开，如果你把灵界抛开的话，那么你对这个世界很多事情的认识是错误的，对吧？因为有很大一块影响这个世界的力量你没有算在里面。那同样道理，我们讲到这个世界观的时候，因为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我们比如说特别有些学过系统神学的，他会把教会论算作一块，那么他讲到世界观的时候，有时候把教会忽略掉，以为说就是讲这个世界怎样怎样，我们说不，因为你按照圣经上面所讲来讲的话，教会是在这个世界里面非常特殊的一个存在。你如果不理解教会和世界之间的关系的话，我们的世界观也是不全面。所以我们要清楚看见，我们需要去清楚知道。那关于教会和世界之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分几点跟大家去讲。那第一点我们要跟大家去讲的就是，我们需要去知道教会是上帝特别设立在这个世界里面的，教会是上帝特别设立在这个世界里面的，是由这个世界上面蒙恩的罪人组成的，是吧？就是你会看到这里面任性的彼得，那么他们这些人就是教会，我们这些人就是教会，但是他的身份是什么呢？首先就是我们需要知道说，教会是上帝特别设立在这个世界上面，上帝把教会设立在这个世界上面，目的是为了什么？弟兄姊妹，是不是为了审判这个世界，还是为了把福音带给这个世界，祝福这个世界呢？是愿意把福音带给这个世界，让更多人蒙福。如果没有教会的话，我们这些人听不到福音，我们是因信耶稣基督得救的，阿们吧弟兄姊妹。但是我们所听的福音是教会，是基督徒传给我们的，这个我们必须知道。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教会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是上帝给这个世界最大的祝福。而教会之所以成为这个世界的祝福，是因为教会里面有福音，是因为教会里面给这个世界真正最好最需要的东西就在教会里面，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你一定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去看教会，世界里面的教会其实很多，然后教会有形态各异，有大的有小的，有时间长的有时间短的，但是你都要知道，从这里面我们讲说，这里面有两点需要大家抓住的。一点就是你知道说，教会是上帝设立的，所以你对任何一个教会你不可以轻看，哪怕他再小，哪怕他昨天刚成立的教会，那么你也不要轻看，你不要去轻看任何一个教会。那我们教会，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自己也不要轻看自己，要晓得我们自身的尊贵，因为上帝把教会设立在地上，他有特别美好的旨意。所以这教会能够设立在世界上面，是上帝把福音赐给这个世界，然后我们这些人领受福音了，就成为教会的成员，我们就组成了教会，对吧？所以你必须看到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说，教会它在这个世界上面是上帝设立的特殊的组织。这个特殊的组织它特殊在哪里？弟兄姊妹，是不是特殊在我们这些人跟别人不一样，我们比别人更圣洁，我们比别人更敬虔，我们比别人知识更多，我们比别人怎么怎么样子的？不是，其实我们在所有这些方面跟世界上面的人一模一样，因为我们就是从世界上救来。教会和世界唯一的不同就在于教会里面有福音，是吧？教会里面有福音，你必须看到基督的教会。我们再举例子哈，我们基督教的教会和犹太教相比区别在哪里呢？其实这就更清楚了。犹太教里面有没有旧约？有。有没有律法？有。那么他们没有的是什么？他们没有的就是福音。所以你看到教会其实它的尊贵、它的力量、它的各个方面，那么上帝在这个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就是因为它里面有福音，你必须清楚看见。但同时我们说第二点，你得知道我们刚才讲的说，这个教会是上帝设立在这个世界里面特殊的一个群体，但是你也得知道说，教会是由这个世界里面的罪人组成的。这个世界里面的罪人组成的，就是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基督徒，教会里面的基督徒，每一个人都是蒙恩的人，阿们吧弟兄姊妹。但是我们蒙的福音的恩，福音告诉我们，是福音，我们一接受福音以后，从此我们就不犯罪了，成为一个圣洁的人呢？还是我们接受了罪得赦免的福音呢？弟兄姊妹，我们接受了罪得赦免的福音，我们的罪是赦了，以前的、现在的、将来的，我们里面一切的罪都被赦免了，这个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的真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仅仅是罪被赦免了，就从我们这个人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这个人和世界上面其他的人，从表现上来讲的话，甚至我说从生命的角度来讲的话，其实是一样的，你明白吧？就是 从罪得赦免的角度来讲的话，你也是罪人，我也是罪人，大家都是罪人。我们跟其他不信耶稣的人的区别，从罪的角度来讲的话，区别在哪里呢？区别是不是我信了耶稣以后我就不犯罪了？区别是不是我信了耶稣以后我对罪就免疫了？区别是不是我信了耶稣以后这些罪从此突然一下，原来我心里面黑暗，然后信了耶稣以后我心里面从此永永远远光明了，再也没有黑暗了？不是，其实这些我们都亲身经历，我们是知道没有这样子的。而真正的区别就在于说，我的罪被赦免了，他的罪呢？没信耶稣的人的罪赦免了没有啊？没赦免。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去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你去看待教会的时候，这个时候因为有些基督徒看待教会有错误观念，特别在福音罪得赦免这块认识不清楚的时候，他对教会有一个不切合实际的期望。比如说他说教会啊，教会，这是基督的教会啊，怎么会有罪人，怎么可以这样犯罪？其实基督的教会里面，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基督的教会里面社会上有什么罪，教会里面就会有什么罪，同意吧？如果说教会里面是社会上面这个犯的罪在教会里面绝对不会出现的话，那这个教会其实从一定角度来讲的话，它有点古怪。怎么有点古怪呢？就有点像法利赛人。你注意，法利赛人就认为说税吏妓女这些人就不配跟我们在一起，对吧？主耶稣有没有觉得这些人不配跟他们在一起？没有。因为小子你的罪赦了，主耶稣基督不是说小子你的罪没有了，而是说你的罪赦免了，是吧？那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去晓得说你去正确去看待教会和世界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不至于搞错了。我们就说你又搞错什么呢？就你说哎，世界上面有这些，教会里也有，这个教会堕落了。我说你还不能这么快下结论，真的，你去看世界上面有的罪其实教会里面都有。世界上有没有出卖弟兄姊妹？有。教会里有没有啊？有嘛，犹大卖主嘛，彼得三次不认主嘛，对不对？你说世界里面有没有诡诈？有。教会里面有没有？有啊。其实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时候就有诡诈。世界上面有拉帮结派，教会里面有没有拉帮结派？有。哥林多教会不就有拉帮结派吗？对不对？你看到所有这些，所以有些人因为他把教会当做了天使一样的组织，这个时候他一看到教会里面有基督徒会犯罪的话，他就跌倒了。我们说不，你这个观念错了，基督徒是罪得赦免的人，而不是不犯罪的人。我们什么时候不犯罪？离开这个世界以后我们不犯罪。所以你正确去看这一点的时候，所以我们说其实教会像一个医院，这个世界里面到处都是病人，同意吧？这个世界我们把病，把这个罪比喻成病的话，这个世界里面所有人都是病人。但是教会好像医院，医院里面有病人正常不正常？弟兄姊妹，医院里面有病人正常不正常？如果医院里面没病人，这个还叫医院不？还正常不？就不正常了。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就一定清楚知道。所以我们在讲，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当我们正确认识这些的时候，你对教会你不必有不切合实际的期望。哎呀，我们教会里面怎么那么多软弱的人，怎么不可以呢？而且说实话，你看，如果我们讲，前一段时间跟一些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说那个就郑州那个郑大一附院号称是世界最大的医院嘛，是吧？号称最大的医院，它为什么是最大的医院？就是它里面那个什么病都接，什么病人都接收。其实按道理，人家说它里面像它博士生啊、博士后流动站呢、啊，这个导师那么多，它应该专攻那些疑难杂症。普通病症比如说什么肾结石啊，比如说什么东西，就应该送到别的医院去。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如果一个医院是高精尖医院的话，它里面还尽是疑难杂症呢，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你把这个观念一调整，你就不一样。你说哎呀，这个教会很糟糕啊，因为有各种各样的罪人。其实如果这个教会里面有一些高精尖罪人，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吗？就是他那个疑难杂症的话，不证明这个教会糟糕，对不对？反而如果有这样的人在这个教会里面，这个教会借着宣讲福音帮助这些弟兄姊妹从软弱变成刚强了，这个是一个高级医院，你明白吧？你看教会的态度和观点会跟以前一样吗？不一样。你如果就是我们刚才讲，如果一个医院里面你进去一看，个个都是跟那特种部队一样肌肉发达，然后走路虎虎生风，你这觉得我去错地方了吗？这是医院吗？这不是兵营吗？对不对？你去错地方了，你明白吗？教会其实就是这样子的。你正确去看待这一点中，但是我们你一旦明白这些时候，我们说教会是上帝呼召出来的，那么这那你说梁牛，你讲的意思是什么？教会咱还要不要对付罪？当然要了，当然要了。但是你的态度要搞清楚，怎么搞清楚？一个， 这个教会是不是嫌弃罪人？如果一个教会是嫌弃罪人，讨厌罪人，这个教会有问题的，你明白吗？就医生嫌弃病人，对不对啊，弟兄姊妹？就不对了，医院不接收病人，这就不对了，对不对？但是另外一个角度，如果病人进来了就是好，哎呀，好，都对他好，但是啥病也不治，那叫医院不叫？那也不叫。所以你必须看到这点。所以一方面，教会应该是对罪人都是一种包纳接容的一种态度，像主耶稣基督对那些税吏、对妓女，凡是跟在他身边，他都接受。其实基本上，对吧？基本上，你说哎喂，我良心，我记起来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那些人吃饼得饱，主耶稣其实跟他们说，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好多人就退去了。是啊，是不是主耶稣把他们赶走的？我再问弟兄姊妹，是不是主耶稣把他们赶走的？不是，是他们自己退去的。耶稣有没有赶过一个人？我问弟兄姊妹，有没有一个人到主耶稣面前，主耶稣说你走吧，我不要你，有没有这样子？没有，没有的，都是他自己走的，他自己待不下去了。主耶稣说，你们，我知道你们来了只是想吃饼，你们要来了，我要给你，其实主耶稣，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是要恶心他们呢，还是要把更好的给他们？我再问弟兄姊妹，主耶稣是不是看这些人整天来吃饼，有点生气了，嫌弃他们，说你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让你们这些犹太人听着难受，受不了了，让你们走，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主耶稣说，你们只是吃饼，你们只是吃鱼，你跟着我，这不够，这不够好，更好的是什么？更好的是你们来信我，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得永生。这些人听到这样的好消息走了，你明白吧？所以教会他对罪人应该是有一个包容接纳的一个态度，但是同时这是一个好医院，你来你放心，这些病我能治，我能治。什么能治呢？福音包治百病，是吧？怎么治呢？不是说，就我们刚才已经强调了，不是说来了以后从此以后你再也不犯罪了，不，福音给你一个应许，给你一个切切实实的应许，罪得赦免。你是还会软弱，你以前也犯罪，以后还会犯罪，还会有跌倒的时候，还会有灰心的时候，还会有沮丧的时候，还会有看不见耶稣的时候，但是福音应许你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是吧？真实无比，把这个给人的，这个就是教会。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当我们真正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你要去晓得说，教会它是一个上帝设立在这个世界上面特殊的组织，是由这世界上面的罪人组成的。所以你一方面要宝贝教会，在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你要眼睛能看见教会。其实看见教会你就看见光，看见教会你就看见福音的见证了。阿们吧，弟兄姊妹。真的，哪怕这个教会非常软弱，你说我看见一个非常软弱的教会，很软弱，很软弱，其实你还是看见了见证。为什么呢？因为这么软弱的还是叫教会，这么多糟糕的人信了耶稣，得了永生了，你知道吗？你看见瘸子、瞎子、哑巴，看到心灵无力的人得了永生了，这是不是见证？我再问弟兄姊妹，我们总以为说瘸子站起来走才叫见证，是他很软弱，但是他有永生。这就是跟主耶稣基督当那个瘫子到他面前的时候，他不是先让瘫子行走，而是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所以那些法利赛人不高兴，说你这个人说健忘的话了，怎么可以赦免人呢？只有上帝才可以。主耶稣说，到底赦免人这件事情大呢，还是让人行走这件事情大呢？其实赦免人这件事情更大，所以主耶稣先赦免他，然后再让他行走。这就是教会，教会就是我们，就是这些瘫子被主给扶起来。但是有的时候，就算我还瘫在地上，或者我最后还会软弱，但是我罪得赦免，我就看见上帝的见证。但是这个教会同时，你看到说看到了福音的见证，同时你又不要把教会举得太高，因为你要知道教会就是普通的罪人。其实我记得我那个时候看过一个资料，他们讲的说，哎呀，美国的教会堕落啦。怎么美国教会堕落呢？说美国社会上面离婚率有多高，教会里面的离婚率也有多高。其实我说，这那你想说什么呢？你说社会上离婚率是 30%， 教会里面是 0%， 那我说这个教会是有问题的，就是离婚的人都进不去，是吧？离婚的人就进不去，那这个教会不是有问题吗？对不对？如果你这样子，其实就是法利赛人组成的教会。法利赛人就是不接收妓女，不接收税吏，不接收罪人，只接受那些表面行为好的无比的，这不是教会。你必须看到，那你一方面知道他是有罪人，但另外一方面，那么你知道既然教会是由这个世界上面的罪人组成的，所以教会的权柄需不需要受到约束？ 我们之前讲过说世界和权柄，我们讲过这个凯撒的物归凯撒，神的物归给神，对吧？教会既然是罪人组成的，教会的权柄需要不需要受到约束，放在他的地界之内？一定要，一定要。我们不可以说啊，政府小心，政权有些东西不能干涉哈，这个家庭哈有些东西不能干涉哈，教会有没有资格什么都能干涉？可不可以？绝对不可以。你的权柄是有限的，你只能做你在你权柄范围之内的事情。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就是你要去看到说教会是上帝设立的特别的组织，是上帝设立在这个世界里面，是由这世界当中的罪人组成的。我们和世人不一样的地方仅在于罪的赦免。然后第二点我们要跟大家讲的就是福音和教会，就是你要晓得说我们讲的教会，从教会和这个世界的关系的角度来讲的话，其实教会只要我们讲具体的地方教会的，只要一个教会其实从人来讲的话，它就是一个组织，阿们吧，它就是一个组织。我们有的时候讲的很属天，不要说教会是组织，我们教会是属天的。我说属天的什么？不是组织吗？还是组织，对不对？我们是属天的组织。但是我们说使一间教会和其他社会组织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弟兄姊妹，是我们穿的衣服吗？是我们聚会的时间吗？是我们用的钢琴吗？是我们读的书吗？其实都不是。比如说那是只有我们读圣经，不一定的，真的。你看我前一段时间看他们有新闻讲说，有些中学，中国有些中学圣经也可以做选读课了，对吧？那他们在课堂上读圣经的时候，你能不能说他们那个班级就变成教会了？不能。所以区别到底在哪里？我们教会这个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区别在哪里？我们刚才讲了，从人员构成我们是不是罪人呢？我们也是罪人，是吧？那我们区别在哪里？我们说唯一的区别其实就是教会拥有耶稣基督的福音，阿们吧。如果没有福音就不配称教会，真的。一群人聚在一起，哪怕他都是基督徒，但是大家聚在一起是商量怎么开公司，这个叫做基督徒开了一个公司，阿们吧。你能不能说他是一个开了一个教会啊？没有，因为我们商量的都是怎么赚钱。哎，基督徒能不能凑在一起商量怎么赚钱，可不可以啊？弟兄姊妹，当然可以了。你不要说咱基督徒凑在一起只讲福音，只讲属灵的事情，赚钱的事咱不讲，太世俗了。你不要讲这种是假属灵，你当然可以，因为得财货的能力是出于耶和华的，是吧？你要清楚看见这些。但是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任何一间教会它和其他社会组织的不同，唯独是因为它的福音，不是因为它的传道人，不是因为它的成员，而是因为福音。如果没有福音，这个教会就和其他的社会组织一样败坏，甚至更败坏，同意吧？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罪人。而且如果一个教会里面没福音的话，他还比其他的社会组织犯更多的罪，犯更多一个什么罪呢？假冒伪善的罪，论断别人的罪，审判别人的罪，捆绑心灵的罪。这是我们在教会历史上看到的。比如说罗马天主教，不单是罗马天主教，包括基督教，包括我们自己的教会，当我们把福音撇弃的时候，那么我们这个宗教组织就比其他任何组织都可怕。因为其他组织比如说它是文化性的组织，或者它是一个运动协会，或者它搞什么，它就搞很有限的那一块。但是因为教会是一个宗教组织，如果这个宗教组织里面没有福音，又要面对人心灵的话，这是很可怕的，一定会捆绑心灵，一定会作恶最大。所以你就明白，比如说欧洲他们有些讲起来教会的时候，讲起基督教会的时候，有的时候很讨厌，原因就在于此，不是基督讨厌，而是因为他们经历的历史，其实当一个教会，当一个自称是基督的教会却不讲福音，讲的都是律法规条的时候，这个时候对人心灵的伤害大过任何的组织，你必须看到这一点。所以我们说你要去看到，这是我们说使教会和其他的组织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唯独就在于他拥有耶稣基督的福音。其次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教会和福音这方面来讲的话，你需要去知道的就是，我说我们任何的一间教会，它的根基，它的力量，它的权柄和它的祝福都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回到我们刚才读的马太福音第16章的这个经文，我们去看到说福音，第一个福音是教会的根基，就是你看到这个主基督在这讲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这个磐石指的是什么？这个磐石是指彼得这个人吗？像天主教说的那样子，是指着彼得和所有的使徒吗？不是，指的是什么？ 这磐石指的是基督，指的是福音。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回到我们讲的教会和世界的关系，一个教会要能够在这个世界里面站立得稳，靠什么？靠什么？靠他的传道人很厉害，靠他的传道人有很丰富的社会关系，靠他的弟兄姊妹个个学历很高？不是。任何一间教会要能够在这个世界里面站立得稳，就是靠福音，就是靠福音。我再讲，也不是靠律法。你如果有律法，其实律法或者教会自己制定的章程规条，哪怕有千条万条，在坚固教会这方面毫无功用，一点功用都没有。你以为你制定了一大堆法规就能把人坚固起来吗？比如说我们规定了啊，星期四晚上几点要到，必须到，签到，星期日聚会几点钟要到，不到就处罚，你可以够严了吧？你可以把人用这种方法把人拉进来，但是你把人这样拉进来以后，这些人在面对世界的潮流的时候，他坚固了吗？他坚固了吗？没有，一点都坚固不了。因为这个世界的潮流不是用这些，不是冲击你这些东西，这个世界的潮流是冲击你心灵的。阿们吧，弟兄姊妹。就会有人出现身在曹营心在汉，是吧？好像关羽一样，关羽是这个曹操一直对他好呀，曹操，关羽这是大将军啊，这是帅才啊，这是将才啊，一直对他好，但是没办法留住关羽。为什么留不住关羽？不是曹操给他的待遇不好，曹操呢又是马上赠金银送给他，宝马送给他，赤兔马应该是曹操送给他的，是吧？青龙偃月刀应该，如果我没记错，好像也是曹操送给他的，反正那个金银送了无数，但是没用。为什么没用？因为关羽这个人的心在他大哥刘备那儿，是吧？所以关羽帮曹操打了一些仗，做了一些事情以后，挂印封金，把曹操给他那个帅印挂起来，然后赶着车带着两个嫂子，然后听说，诶，听到我大哥的消息了，刘备在哪儿了，我就去找他了。这个就叫做心不在这里，是吧？那我说什么意思，就是如果一个人的心在这个世界，因为世界是花花世界啊，这个世界有很多的引诱啊，这个世界有很多的风潮啊，你能够在这些风潮当中站立得住，根本不是靠规条，靠什么？靠福音。比如说世界说，哎呀，能够怎么怎么样，你如果就像魔鬼试探主耶稣说，如果你拜我，我就把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给你。主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当拜主你的神，单单要侍奉他，是吧？就只能拜上帝。那有些人对这个主耶稣这个讲解，他是律法式的讲解，你看胜过了吧，这生命记里的经文，我们只能拜上帝，我们不能拜魔鬼。其实我想这个，你如果仅仅是把它当作是主耶稣在遵行生命记的律法，然后胜过了魔鬼，你错了。对于主耶稣基督来讲的话，敬拜上帝是一种享受，敬拜是一种最高的享受，是一种最深的亲密，是一种最大的喜乐，是最大的盼望。就我讲回这个，当我们也是因着福音，我不是说你说我跟基督一样，我们跟主耶稣基督确实有差距，但是我因为信了耶稣，我知道说信耶稣得永生，天国的盼望是真的。我将来在天上，我不是只是一个虚幻的想法，说信了耶稣啊，精神得安慰了啊，这个心里不烦了哈、啊，这个感冒也好了，发烧也好了，不是，我信了耶稣，这个世界真是暂时的，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上帝给我预备的是人心未曾想过，人眼未曾看见的。我好不好？我不好，我是个罪人，但我一信耶稣，那无比丰盛的天国就是我的了。当我接受了这个以后，我对这个世界上面那些东西我就看得淡，我就不在乎，我就不会觉得说，哎呀，多了一百块，少了一百块，怎么怎么样子的，然后把我的心给搞坏，没什么，因为我看中的天国。你别说一百块了，一千块，一万块，它都不能动摇我的心，因为有更好的上帝给了我们，是吧？就我举这个例子，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任何一个教会，福音是他的根基，他要能够在这个世界里面扎稳站住，一定是福音，一定是福音。所以我们教会一定是，所以我们之前有一次讲到的时候，我跟大家讲，其实不止一次了，我多次跟大家讲过，我说就我们教会来讲，有些人觉得福音比较简单，我说是，你怎么讲，你说福音简单，我当然我不会百分之百同意你，福音是很简单，六个字，信耶稣得永生， 福音，但是福音又是这个宇宙最深最大的奥秘。我们教会就会一直讲福音，因为我相信这是我们教会站立得住的原因所在。我们要在这个世界里面站得住，我相信福音可以持续不断的供应我们，福音可以给我们盼望，福音可以坚固我们的心，福音可以使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在面临各种各样问题的时候都能站得住。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你受控告吗？福音告诉你罪得赦免了。你觉得活在这个世界上面没有指望吗？福音告诉你有天国的盼望。你很烦躁吗？福音给你安息。你觉得自己很孤单吗？福音告诉你说耶稣基督永远爱你，圣灵与你同在，直到永远。就是这样子。你觉得自己没有智慧吗？福音告诉你说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智慧，凡求告主名的必不知羞愧。就是这样子的。所以福音能够满足你一切，这个时候我们就站住了。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当一个教会我们是以福音传讲福音然后领受福音为根基的时候，这个教会的根基是真的是扎在磐石上。像主耶稣基督讲那个这个盖房子的比喻一样，说两个房子外在看起来都一样，但一个是盖在沙土上，一个是盖在磐石上。沙土上面的雨淋水冲风吹的时候它就垮了，而且垮得很大，但是盖在磐石上不会垮。只有福音是教会面对这个世界的风雨唯一能够站立得住不会垮掉的东西，除了福音以外再也没有了。真的，弟兄姊妹之间相爱好不好？好。但是仅仅有弟兄相爱的一个团契它也会垮。真的真的，因为有些东西它胜不过。我还记得那时候我看过那个时候是香港，应该是那个陈可辛拍的那个电影，那是 N 年前看那个电影叫投名状，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他在讲弟兄情义，三弟兄结义，也很厉害，讲的是在清朝时候然后跟那个太平天国打仗然后怎么样子的。但是在一些利益或者一些什么东西驱使之下的时候，他们这个兄弟情谊就破碎掉了，支持不下去，是吧？但是福音不一样。我刚才讲什么意思？一个教会有彼此相爱好不好？好。但是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相爱，面对这个世界的冲击头是坚持不住的，是坚持不住。只有福音能够让我们坚持到底。你一定需要去知道这些。所以当我们真正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福音是教会能够在这个世界当中站立得住的唯一的基础，唯一的根基，也是你每一个基督徒，你每一个我们这些弟兄姊妹能够在世界当中站住。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就像我们讲，我们说我们不是夸口，也不是说要骄傲，而是当一个基督徒真正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一个持守福音的基督徒会成为在这个世界当中的中流砥柱。因为我有一些东西是不改变的，我不是固执，而是福音使我不改变，我能够坚守，我能做世上的光世上的盐，好像那个灯塔一样。那时候看了一个照片，说法国的一个灯塔，哇，那个海浪拍过来，那个浪都到灯塔上面去了，然后结果那个守灯塔说是一对夫妇，说应该是世界上最勇敢的人了，因为拍的那个照片还能看到那个人，然后那个浪那么高，然后他在里面一动不动，这个灯塔拍不倒。我们说福音就会使我们做这样的中流砥柱，不是其他的，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真的，历史也证明了，事实也证明了，是不是？其他的有些东西纷纷扰扰过去很多，就是福音站得住。律法站不站得住让我们？不行，站不住。犹太教过去了，法利赛人过去了，是吧？福音却永永远远有能力。这是我们讲的，说第一个你要去看到说福音是教会的根基。第二个，我说福音是教会的力量，体现在哪里呢？你注意，体现在主耶稣基督跟彼得讲的话，他说我把天国的钥匙给你。你说天国的钥匙怎么会这个成为力量？我们知道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但是这个天国的钥匙，我希望让大家可以明白，我说这因为主耶稣这里面是做了一个比喻。天国的钥匙，我们第一个反应当然是开天上的门，这是没错的。你没有福音，天上的门绝对打不开，阿们吧。你能不能用你的行善积德，能不能用你的谨守律法把天门给打开啊？不可能，因为你做不到，你做不到。但我说这个福音为什么说是教会的力量，一个他能把天上的门打开，但是他更还有一个方面，只是把天上的门打开的话，我就举例子，天上的门，假设天上真的有一个门打开了，但是我们各个人是瞎的，那么我们能不能看见天上的门呢？看不见。所以他还必须把你的心眼打开， 所以福音的力量，福音是教会的力量，它体现在哪里呢？就是福音能够把人心灵里面的枷锁，能够把人心里面那个锁给打开。你心里面被忧愁抓住，福音能够把忧愁打开，让你喜乐起来，让你有盼望，这样你的心一打开，你才看见，哎呀，我看见了一个更美的家乡，是在天上的。我是真的，这个家乡离我不远，就几十年的时间，甚至有些年纪大的弟兄姊妹就剩几年十年可能就去了，对吧？就是这样子的，福音把这个打开了，天门向我打开，我的心门也被打开，是吧？我里面原来有的这种沮丧，我里面原来被罪捆绑，包括像我们刚才讲的，我是个罪人，阿们吧弟兄姊妹。你特别圣灵来光照你的时候，圣灵来了叫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畏罪是什么？畏罪就是不信基督。哎呀，我原来为什么不信上帝，我原来为什么做了这么多的错事，这么糟糕，甚至我信主以后我还会有犯罪。这个时候福音它的钥匙的功能就来了，它给你打开。怎么打开呢？福音是这个钥匙打开的时候就用了一个我们刚才说的罪得赦免。小子，你的罪赦了，你不管犯过多少罪，不管这个罪在人看来有多么的大，这个罪彻底赦免了，你不必受控告，你的心就打开了。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那个台湾那个陈进兴，那个时候就是杀了那个白小燕的女儿，那个当时轰动一时，轰动全世界，包括他那个时候把那个当时南非还在跟台湾建交，没有跟我们大陆建交，那个时候跟南非建交，他还闯到南非武官就住在台北的武官的这个官邸里面去，把人一家四口都给劫持了，然后结果那个后来他悔改信主，因为这个小女孩，这一家人里面那个小女孩，那个最小的小女孩是个基督徒，他们一家都是基督徒，然后画了一个画，很害怕他，因为他是个劫匪，那幅画上面就写了几个字，说耶稣爱你，画了一个心送给这个陈进兴，他怕了把他打死，反正但是他因为他相信上帝的爱，陈进兴其实当时拿到这幅画的时候就已经泪流满面，因为外面那些特警都端着枪准备干掉他，狙击手都准备好了，如果一有机会就一枪爆头把他打掉，然后他后来就投降了，然后他要讲条件，要保证我妻子儿女怎么你要保证安全，然后去到关到监狱里面以后，又有台湾那边的牧师做监狱事工的进到监狱里面传福音，他是彻彻底底明白说信耶稣，然后他在监狱里受洗了，然后他还是按照应该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按照台湾的当时的法律还是判了死刑，应该是执行死刑，但是他很高兴，他为什么高兴？因为我罪得赦免，我做了这么多坏事，这个是一个黑社会，是一个杀手，是一个坏的不得了的人，但是他心里的锁解开了，我罪赦了，一切都是用耶稣的血洗净了，我真的就像那个钉十字架的强盗一样，一生作恶，然后最后关在监狱里，他也没什么机会去行善了，对不对？因为关监狱里了，但是信了耶稣罪的赦免了，他心里面那个锁给打开了，你知道吗？我们说其实福音才是真正有力量，包括像我们星期天在讲的希伯来书，只有福音告诉我们说你不必怕死，我们原来是因为怕死做了魔鬼的奴仆，我们因为怕死伏在魔鬼的权下，然后福音说信耶稣得什么？弟兄姊妹，得永生，你得了一个不能朽坏的生命，这个时候死亡已经不再是进阴间的门，死亡是一道荣耀的门，一打开那道门就进到天堂上，是吧？所以福音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它是给我们特别特别的有力量。我就再举我刚才举的例子，我说假设把教会比喻成医院来说的话，从我们今生的表现来讲的话，福音并没有应许说你今生你就不再是病人，我们还会死。医院是不是每个病人都一定救活呀？不是，但是我们这些领受福音的病人和没有领受福音的病人的区别在哪里呢？就是这些病人精神比较好，比较喜乐，比较昂扬，比较主动，比较积极，比较乐观。他有没有软弱的时候？也有，我们有的时候想到自己罪，或者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身体生病，或者是钱财上面的经济压力等等之类的，我们有灰心的时候，有没有啊？有。但是福音一来一激励我们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精神面貌又变了。我就说我把这个罪比喻成病来讲的话，我们今生是一直都是病人，阿们吧。 你不要有错了，我们一直讲说福音是因信称义呢，这个义是称，是归算的义呢，还是注入的义？我再问弟兄姊妹，归算的义。我们在这方面要注意哈，有两个错误，一个就是我们讲的他们不讲说是归算的义，他说是注入的义。那一个就是天主教式的，天主教怎么讲呢？天主教说这个义是注入的，所以基督的义注入了一点，放了种子在里面，然后你要培养，如果培养成功了你就得救，如果没有培养成功的话，你要在炼狱里面去炼，最后再得救。那么还有一种人，他不接受天主教这种说法，但他说我们已经信耶稣，就这个就是义人了，他还是义是注入的观念，但他是说基督的义已经完全注入进来了，圆满了。这种观点对不对？这种观点好像比天主教的更好一点，因为天主教给人没确据，这种人很坚定，我义人，我好的无比。但其实对不对呢？不对。因为如果基督的义已经把你充满了，我就问你，如果基督的义已经把你充满了，你还会不会犯罪？会不会？就不会了，是吧？如果基督的义已经把你充满了，你还会不会生病？就不会了。你还会不会软弱？就不会了。这个和我们实际情况吻合不吻合？不吻合。所以义是归算的，你明白吗？义是归算的，义是算给你的，你是罪得赦免。然后所以我今生还会有软弱，还会有跌倒，但是我是一个积极乐观的病人，你明白吗？我是一个积极乐观的病人，我经常是积极的，经常是乐观，因为我罪得赦免，因为天堂肯定是我的，我信了耶稣一定有永生，我仰望他的必不至羞愧，是吧？我日用的饮食他必赐给我，如果有一天他不赐给我了，那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他要准备要接我走了，是吧？今天不用吃了，因为要去天上吃了，就这么简单。今天午饭别吃了，哎，为啥不吃午饭呢？因为今天这顿午饭你就在天上跟亚伯拉罕一起吃了，对吧？就是这样子的。你要清楚看见这些时候，所以表面上看，表现上看，我们都还是一个罪人，但是我们里面有一种因为福音而来的那种喜乐，那种积极性，那种盼望，那种创造性在我们里面能够发挥出来。这个就是基督徒，我们说教会它就有活力的教会，就是这样子。这就是我们说的福音是教会的力量。当一个教会它是传讲福音的时候，这个教会一定显出力量来。不是说这个教会全部都像天使一样，这个教会还是个个罪人，但是这个教会里面有一种活泼涌动的力量在里面。这些罪人是能够喜乐，能够乐观，能够传福音，这些罪人是很真实的。我们会灰心，我们会跌倒，我们会不耐烦，但是我们回头福音又激励我，我又变了，我就是这样子的，我又有更新了，我又有能力了。这就是真实的教会，这个教会在这个世界里面有吸引力，这个教会在这个世界里面有能力见证基督，引人归主。你要去晓得，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第三个，我们说福音是教会的权柄，福音是教会的权柄，就是你注意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讲说阴间的权柄，就是或者说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这里面就是强调说，当一个教会，其实教会的权柄在哪里呢？弟兄姊妹，教会的权柄根本不像罗马天主教的教皇搞了一千多年都搞错，到现在还在搞错。就他们一直以为说教会的权柄体现于跟世上的君王争权夺势，其实那些跟我们没关系，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讲的太清楚了，主耶稣有没有说我的国属于这个世界？主耶稣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主耶稣，我们上次讲的时候，主耶稣说凯撒的物归凯撒，神的物归给神。哎，这个世界可不可以配刀剑？我问弟兄姊妹，应不应该配刀剑？可不可以啊？可以，在这个世界里面一定要配刀剑，如果没刀剑国家就存在不了，是吗？但是按照上帝的安排，刀剑的权柄给了谁啊？给了教会还是给了政府啊？给了政府。为什么会给了政府不给教会呢？为什么不让我们教会也搞个像少林寺武僧团那样的东西呢？为什么呢？因为教会不需要这方面的权柄，你明白吗？教会需要的权柄就是福音的权柄，天国的权柄，这个权柄其实才是最大的，最厉害的。阴间的门，阴间的权柄都胜不过他，所以这才是见证，你知道吗？如果我们有武僧团，如果我们有什么像天主教搞的那些十字军东征，其实那个教会历史上那些都是可耻的事，你不用再去讲。有些人还在那讲啊，那个十字军东征的历史我们给你讲一讲啊，你让大家理解一下啊，不要老是只是偏向阿拉伯人。我说你不用，阿拉伯人用刀杀人不好，那些基督徒十字军去用刀杀人一样不好，而且你打着信仰的名义更不好，因为按照主耶稣基督讲的说，动刀了必死在刀下。 你一个国家一个政府可以去发动战争，它是正义的还是邪恶的，这个是按照政治去判断，但是教会发动战争就一定是错的，因为你没这个权柄。你明白吗？我再讲一遍，教会发动战争就一定是错的，因为你没这个权柄。那教会的权柄是什么？福音的权柄，福音就是教会的权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其实回到我们上次讲的，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说灵界和世界，其实在这个世界，就讲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只有一个组织，只有一个组织拥有权柄能够打败灵界的恶者，哪个组织呢？就是教会。教会用什么打败魔鬼？用福音，用福音，福音就是我们的权柄，你明白吗？一个教会只要他传福音，他的权柄是很厉害的。一个教会不讲福音，这个教会是很软弱的。不管他怎么样，就是我刚才讲，他哪怕规条制定了1000条、10000条，然后会众都是各个查考这个教会章程，这个能做那个不能做，查得很认真也没有用，这个教会没权柄，没能力，真的。他的权柄所体现出来的根本不是他的权柄，所以教会在这方面受了很大的亏损。就是罗马天主教在历史当中这1000多年一直到现在跟欧洲的这些君王争权夺利，其实这是羞辱主的，他根本搞错了，因为教会的权柄根本不在这个方面，教会的权柄就在于传福音，教会的权柄就在于就在于说能够把死在黑暗里面的人搭救出来，得永生进到天国里，这个厉害不厉害啊？所以主耶稣在这讲说，你们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天上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什么意思呢？天主教就拿这个，有些基督徒也拿这个，在地上捆绑谁如果不听教会的话，我们教会就宣告他不得救，把他捆绑起来，让他上不了天堂。我说你怎么这么坏呢？是不是人家信耶稣了能被你捆住吗？其实我们该捆的是谁呢？弟兄姊妹，我们该捆的是谁？魔鬼。我们该捆的是魔鬼，我们希望释放的，我沾着的我都想释放他，这个才是好基督徒吧，弟兄姊妹。沾到都释放不行，我觉得那个人比较好，那个人太坏了，跟我吵架，我才不需要他释放，巴不得他下地狱。哇，你这个正在犯罪，同意吧？你这个想法正在犯罪，因为你在恨人。真的，我们就是有这么大的权柄，不是别的，我们可以捆绑魔鬼，我们可以捆绑那壮士。谁来捆？耶稣来捆。我们呢？我们是奉旨，我们奉耶稣的圣旨就可以捆绑魔鬼，我们有赶鬼的权柄，你必须看到这一点。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传讲基督的教，传讲基督传讲福音的教会就是特别有权柄的教会。反过来，一个教会不传讲福音，这个教会就是拔了牙的老虎。你没有看过有一些，我看网上那些视频，有的老虎狮子真可怜，有些动物园就是这样子的，那老虎狮子搞得跟小猫似的，是吧？然后有些真的把牙给拔了，然后让人骑照相，你照一张照片收多少钱，然后那些游客都骑在老虎身上，骑在狮子身上，我哎呀真惨啊，是吧？因为这就叫拔了牙的老虎。老虎本来应该威威风风的，狮子应该威威风风的，结果那个驯兽员拿着鞭子，因为牙也拔了，然后抽两下，呵护两下，狮子也不敢动，然后狮子瘦的跟匹马似的，是不是？那都是那个什么呢？我们说，如果一个教会不传讲福音，就好像拔了牙的老虎。一个教会不传讲福音，就是我们就想来旧约有一个很伟大的士师叫做参孙，大家记不记得？就是被刺瞎了眼睛、弯了眼睛的参孙，特别可怜，被人玩弄，被世界玩弄，去推磨去，像耍猴一样耍。真的，我们的力量其实在于福音，你必须看到，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那第四点，我们说福音是教会拥有的祝福，就是主基督在这里讲的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你是有福的。教会最大的祝福是什么，弟兄姊妹？教会最大的祝福就是有福音。其实全宇宙当中最大的福分就是福音。真的，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因为世界老是引诱我们，钱，我们确实有时候会缺钱，是吧？有时候不够健康，有时候工作不够顺利，但是你真的好好去想一下，福音是最大的祝福。像有些神学家讲的，这个是有道理的，当然上帝不会这样对待我们。他说，假设我们拥有了天堂，哪怕这一生一辈子几十年都受像地狱一样的苦，也是值得的。同意不？同意不同意啊？ 哪怕你假设我们拥有天堂，你这几十年都受像地狱一样的苦也是值得的，因为太好了，天堂你只才受几十年，永永远远在天堂住着合算吧，你明白吗？何况这几十年上帝这样对我们吗？没有，这你在地上这几十年上帝一路满了恩典，想方设法让你快乐，然后你今生就明白福音了。上帝为什么让我们今生就明白福音，而不到永世才让我们明白福音？因为你一旦明白福音，看到好的上帝加给你，你感恩，看到不好的你也有信心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从中得益处，上帝许可这事发生在我身上一定是有好处，就算今天看不到将来也能看见。就像约瑟被丢在坑里面，丢坑里面当然不好了，哥哥们要杀当然不好了，做了埃及人奴仆当然不好了，丢在埃及的监狱里面当然不好了，但是最后变成埃及的宰相，是吧？不单自己得救，救了以色列全家，最后威势满满，不单救了以色列全家，还把全世界的人都救了，是吧？我就有这样的信心。所以约瑟跟他的哥哥们讲了好几次，你们的意思是不好的，是要害我，但是神的意思是好的。约瑟从哪儿得来的这个结论呢？是不是约瑟通过系统神学的学习分析了以后说神心是爱，所以我得出这个结论？胡扯，约瑟是领受福音而知道的，他是一个信上帝的人，是吧？因为这是希伯来书新约为他们做见证的，这些始祖都是因着信，因着信，因着信，他们是因信耶稣基督，他知道说神的意思一定是好的。你真的相信凡是神的意思许可发生在我身上都是好的，这是福音来的，你在面对什么事情的时候你都有一种坦然，是世上的人没法比的，不管你钱多钱少，遇见了在人看来的好事还是坏事，你都能坦然，真的不是死记。我跟大家讲，有些人说啊，行，就这样，就那样子，好像啥都无所谓。不是，基督徒可不是无所谓。那东西砸到我脚趾头，我要我会痛，对不对？我会叫一声，痛啊痛啊，真的是痛。但是我知道，神的意思在凡事上面，他都是好的。他许可发生的事情，不是说那些事情都是上帝做的，有时候是魔鬼做的，对吧？很多事情是魔鬼做的，有些事情是我们自己犯罪导致的结果。但是掌管万有的上帝要成就的都是好的。你就明白了。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福音是上帝给教会最大的祝福，而教会能够带给世界最大的祝福是什么呢？也是福音，也是福音。教会存在，我刚才跟大家讲了，一开始我就说了，其实大家需要去知道上帝为什么把基督的教会设立在地上，而且散到列国万邦之中呢？为什么上帝不把基督徒聚集到一个国家里面去，像以色列人以为的那样？以色列人就以为说得救的人就应该都是我们以色列人，但上帝让福音传到万国万邦，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因为神心是爱，是因为神愿意赐福给人，要让万民得福。所以教会是蒙福的，然后教会又把上帝的祝福带给全地，而教会能够带给世界最大的祝福是什么呢？其实就是福音。而且说实话，这个是独一份，别的东西我们也可以做。比如说如果一个教会是富裕的，然后哪个地方有受灾了，或者有些贫穷地区，这个教会他们这个讨论过以后，然后要把一些钱送去做慈善，可不可以啊？可以。但是其实就这个做慈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教会可以做，不是教会的慈善机构能不能做？可以。其他宗教能不能做？佛教能不能做？伊斯兰教能不能做？都可以做，是吧？我们看到有些讲，比如说我们讲红十字会，然后我们搞红十字会，然后人家那个伊斯兰教国家他们也搞了个新月会，你们有没有听说过？这是真的，他们也有个新月会，就他们因为讨厌十字架的标志，你知道吗？因为他知道十字架是基督教的标志，我们是伊斯兰教，所以伊斯兰教的标志是一个月亮和一个星星。那我们搞一个新月会。好，我们也是做这个医疗慈善的，就是这样子的，也是做这个救死扶伤的。我就说，其实你去讲吧，任何其他的东西世界都能做，但有一个东西，其他的组织做不了，就是福音。阿们吧。除了基督徒以外，其他人能不能传福音呢？有些人他就算讲圣经知识，他福音这块他讲不成嘛。他没有办法像我们这么赤诚的，这么有确据的，这么坚定的，这么热切的把福音端给别人吗？是吧？就是福音是最好的。我现在我给你的，我想送给你的，就一送就送最好的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你如果接受了就得永生，你只要接受 你就永永远远活在上帝的面前，你一切的罪都得赦免，不在乎你现在是什么人，不在乎过几年你会变成什么样子，只要你信了耶稣，一切罪都赦了。一个人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他就能追求圣洁了。阿们吧，弟兄姊妹。一个人真的知道这一点，他才能追求圣洁。哦，原来我真的罪全赦免了，再也不纪念了。那我干嘛还要过一个罪恶的生活？我干嘛还要向那些罪恶妥协？我去追求圣洁吧。然后软弱跌倒了，能不能站起来？能，因为一软弱跌倒又想来说罪的赦免，反正主把我的罪赦了，再站起来，再来，是吧？这就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我说你要真正去看到，真正去明白这些时候，其实罪得赦免给人安慰是多么的大。我今天讲到之前，下午有一个网上有一个姊妹问我，讲他们教会有一个姊妹说，这个说他那个姊妹是原来就有这个有一个婚外情，其实这就是按照圣经来讲，这就是淫乱罪了。然后原来劝他不听，然后后来他自己非常痛苦，他现在结果钻进去出不来了，他觉得自己这个罪太糟糕太差了太坏了，不知道上帝能不能赦免他。我说姊妹，你就要去跟他讲福音，福音就是赦了，是吧？耶稣怎么赦免那个行淫被抓的妇人呢？是不是那个撒玛利亚妇人有五个丈夫的，主耶稣怎么对他呢？是吧？然后还有那个其实用香膏膏主耶稣基督的那个玛利亚，其实莫大拉的玛利亚也原来也是个妓女。我说我当然讲这些不是说又要又你这个觉得是不是妓女没事，谁跟你说妓女没事？这是淫乱的罪，就是淫乱的罪。但是你不必被这个罪控告到一个地步，魔鬼前面引诱你，你犯了罪了，后面他控告你，你又站不住。那我怎么站得住？福音，小子，你的罪赦了，旧事已过，一切都成了新的了。不管你以前犯了多大罪，就像我刚才讲，像那个陈进兴，像那个钉十字架的强盗，我相信很多这些人，他真正福音圣灵做工作，把福音浇灌在他心里的时候，他里面有一种喜乐，是喜不自禁的。包括我们伟大的使徒保罗，保罗其实原来很恶的嘛，对不对？逼迫教会，斯蒂凡被害，他也有份，但是他后来其实成为一个很喜乐的人。我们不要总是觉得保罗忍辱负重啊，然后风餐露宿，满脸都是这个一道一道的这个风吹的这个疤痕，然后啊，表情严肃的一个保罗到处这样走，我想不是这样子的。因为你看到圣经上面记载，在腓立比他被抓在监狱里面上了木狗，还不只是他，他和希拉两个人一起在监狱里干嘛？祷告、唱诗、赞美，然后赞美的声音肯定很大，两个人二重唱，然后唱的时候，监狱里面所有的犯人也不吵了，也不闹了，大家全部都侧耳听，特别感动，对吧？他这个跟彼得那次还不一样，彼得那次是天使来把彼得的锁链一放，让彼得走了。这一次他们唱着唱着，监狱门都开了，把狱卒给吓死了，对不对？狱卒完了完了，都跑了，我自杀算了。保罗说：“别自杀，别伤害你自己，我们全部都在这儿。”就是这样子的，他的那种喜乐是非常有感染力。你相信一个人整天是阴着脸，然后能唱诗让大家感动吗？你信吗？你信一个人整天啊，整天啊？都是这样子的人，然后唱诗，然后大家特别感动，有这样的吗？不可能，他肯定是喜乐，那种喜乐的那种传染力在监狱里面都传染出来，就是这么大的一件，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知道说福音是上帝给教会的祝福，上帝把教会给了这个世界也是给世界祝福，而我能够给世界最大的祝福是什么？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你信吧，信耶稣得永生，是吧？我的同事，我的朋友，我的同学，我见到的人有机会，当然你不要变神经病一样，你说这个见到个陌生人信耶稣得永生人吓一跳，那样子不好，对不对？你但是我就想方设法我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因为我知道这真的是最大的祝福，是吧？因为他太有力量了，你这需要的时候我给他讲解讲解，让他明白了什么叫罪得赦免，怎么样怎么样，这些东西他一旦知道的时候，这个时候不得了，真的不得了。因为就像我们刚才讲的，福音给人是最大的祝福，福音是给人最确实的确据。因为除了因信称义的福音，再也没有确据这回事，同意吧，弟兄姊妹？你去看其他宗教，包括天主教在内，其他的宗教也讲怎么救，怎么得拯救，但是他们所有都承认一件事情，没确据，同意吧？他们没办法有确据。佛教那些修行能修出确据来不？哇，这个是某某伟大的高僧，那这个高僧能不能涅槃还是没把握，对不对？他们还是说 修得够厉害了，但是不好说哈，搞不好还得再轮一次，是吧？轮回轮回，最后成佛，他只能是这样子，对吧？真的就是这样子吗？天主教教皇死的时候自己都没把握，还要让人帮他买赎罪券，你看可怜不可怜？他教皇不是仅仅用赎罪券，赎罪券又让他赚钱，他又真相信赎罪券，他得嘱咐他身边那些红衣大主教，你们这些坏蛋啊，我知道你们都是奔着钱来的，你这个我死了以后你们可别忘了给我买赎罪券啊，让我在地狱里面别受那么多苦啊，我也知道我自己做了多少坏事啊，是吧？他没办法嘛，对不对？那伊斯兰教的教主穆罕默德死的时候把阿拉伯的那些长老叫在他身边，他也讲这样的话，他说你们为我祷告，因为我不知道我死了以后会去哪里，就他没把握，他还号称说我是上帝的大先知，但因为他没有因信称义的福音，他根本一点确据都没有，他不知道他自己会去哪里，他不知道，真的不知道。我们呢？我们真知道，信耶稣得永生，信了耶稣天国一定是我的，你用什么你也把这个拿不走，你用什么也砍不掉。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有最确实的盼望，然后就是福音的祝福，我能够把这个福音的祝福带给全世界，你明白吗？这是不一样的，弟兄姊妹。当你真正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说在教会里面我们给弟兄姊妹应该常常祝福，阿们吧。那你我作为牧师要给弟兄姊妹祝福，不是说今天讲到了祝福大家，祝福大家，仅仅是这样这是没用的，是不是？祝大家都发大财，那你这个就出问题了，老是这样的，是吧？祝大家小孩子都长高个子都健康，当然我们愿意小孩子都健康等等之类，这我们可以，但是仅仅是这样不够的。其实一个教会给弟兄姊妹最大祝福是什么？就是牧师传道人经常讲福音，这是给人带来最大的祝福。我把福音讲清楚，尽我的能力，我不是说我多大能力，我尽我的能力把福音讲清楚，让大家去明白，让大家去接受，让大家信心坚固，让大家有得救的确据，让大家欢喜，让大家有力量，让灵里有安息有喜乐，哎，蒙福，对不对？那我们教会给世界带来的祝福呢？我们抢福音，就是我刚才讲，你不是用钱，因为用钱我们没法跟世界比，说说是不是啊？我们教会是一个比较贫穷的教会，如果有一些很富足的教会咚一下能丢个几百万出来，够厉害了吧？但是在做慈善上几百万有用不？其实像一粒石子丢在大海里一样渣都不见，同意吧？比尔盖茨够有钱了吧？几百亿美金，但是他那几百亿美金如果去这个做慈善的话，丢在这个世界里面真的是渣都不剩。你去看今年不是中国这股市动荡的比较厉害，你去看一下你就知道了，说什么国家队组织了几千亿的这个资金然后要稳定股市，但是你知道股市一天成交量是多少不？股市一天的成交量都是几千亿上万亿，你知道吧？这是国家力量。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你说梁宁又讲钱了，我不是讲钱，我就给你做对比，从这些方面我们做不了什么，但是我们那个福音丢下去那可不得了，我们能做的就是这个，我们给人的又是最好最好的最大最大的祝福，就是福音。然后你怎么得着呢？信就得着，接受就有，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好不好？太好了。你今生有很多遗憾，不用遗憾，信耶稣吧。你说没有，我都80岁了，有些事情遗憾也转不过来了，没事儿，信吧，到时候到天国以后咱再说，是吧？你还有大把时间，永生的时间去做很多事情。当然我不是说我们当中年轻人你说好了到天国再说，不，你年轻你还很多事情今生可以做，你去做吧，是不是啊？但是你必须看见，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说你要去晓得福音和教会，这个教会要能够站在世界上面是靠福音，这个教会能够给世界带来祝福是靠福音，这个教会能够行使它的权柄是福音，这个教会能够在这个世界上面去做那些这世界上面不能做的事情是因为福音，这个教会的力量是福音。你必须清楚看见这些。那么我们再讲第三点是什么呢？第三点我们就讲说福音、教会和世界，就是你还要去注意什么呢？就是我们说你需要去注意，我们讲了教会和这个世界上面任何的组织都不一样，是吧？但是教会在这个世界里面它要做光，它要做盐，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盐如果装在盐袋里或者盐变成像石头一样融不开，有用没用啊？没有用。 基督徒如果在这个世界里面，教会一个教会在这个世界里面跟这个教会是格格不入的话，这个教会的存在意义不大。那我说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能够使教会在这个世界里面既分别为圣，又完全无缝连接的融入到这个社会里面，融入到这个世界里面的，也只有一个东西，是福音。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让一个教会在这个世界里面是分别为圣的，但是同时是完全融入世界的。因为你如果融入不了世界，你就不是盐。就是我们讲的，因为盐你不能化，那还叫什么盐？你盐味再好，炒菜的时候放到菜里面炒炒炒炒炒，它盐是盐，菜是菜，那没用啊，对不对？你的盐必须化，但化了以后你必须有盐味，你的盐味不能丢啊。你不能炒炒炒盐没了，盐味没了，变成洋葱味，变成这个西红柿味，盐的味道没有了，被这些味道吞掉了，这不可能。但怎么能够让我们既保持盐的味道，又能够融入世界呢？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你注意在哪些方面呢？我们说两个方面。一，你注意耶稣基督的福音的开头是不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呢？是吧？道成了肉身，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住在这个世界里面，住在我们当中。所以耶稣基督道成福音，那道成肉身的福音其实就是一个融入世界，耶稣基督成为这个世界里面跟我们一模一样的一个人，是吧？他有鼻子有眼，他从婴孩长到大人，他会累，他会难过，他会悲伤，他会喜乐，这是真的。那画到我们身上是什么呢？我们能不能道成肉身？我问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道成肉身呢？能不能像有一些其实已经接近异端的教导了，说道化生命啊，道化到我里面了，啊，这个那行了，你道化你里面，你道化生命，你再道成肉身，你成了基督了，能不能这样子说？不能。我们其实在这方面其实是保罗讲的另外一句话。保罗讲说什么呢？说像软弱人我就做软弱人，像外邦人我就做外邦人，像在律法之下的人我就做律法之下的人。这个就是效法基督的道法，道成肉身。因为我们不可能道成肉身，我们只能效法他。这个是什么？福音才能带来这种灵活性。真的啊，弟兄姊妹，只有福音。你注意，我们说圣经上面就有这样的对比。你注意，法利赛人是端住放不下来的，有没有注意到？法利赛人觉得去税吏家吃饭是非常为难的一件事情。法利赛人是觉得说，这个吃饭的时候没洗手，用俗手吃饭，这是不能接受的一件事情，对吧？法利赛人是甚至认为说肚子饿了插麦穗戳麦穗吃，这是不能接受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福音，所以他没办法所谓的放下身段，他放不下。世人其实也放不下。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基督徒是能够把身段放得最低的人。一般的人来讲的话，我可以放下身段，但放到一个地步不行了，我忍不住了，我不干了，我不能再放下去，我不干了，是吧？但是保罗讲什么呢？说像在律法之下的人我就做律法之下的人，像软弱人我就做软弱人，我的身段可以无限的放下。真的，这就是主基督。主基督可以跟妓女税吏在一起，就如同他也是个妓女，如同他也是个税吏一样，怎么能放得这么低呢？这就是福音呢。因为福音使我们体恤，福音使我们宽容，福音使我们赦免，所以我就能够放下身段。这样子的话才出现了我们说的盐的融化，你能融入到这个世界。但是我放下身段的时候，我放下身段不是说算了，我也做个税吏，我也做个罪人，我也去犯罪，哎，不是的，我对罪依然是敏感，我依然是追求圣洁。什么能够这么奇妙，这么反合性的在我们身上产生能力呢？就是福音。律法行不行？律法不行。其实律法是很硬的，真的，律法是很硬的，律法没有这回事。你注意，律法没有像软弱人就做软弱人这回事。律法是他要我们爱人如己，阿们吧。但律法只是提出这样的一个要求，一个命令。然后对软弱人，对犯罪的人，对过犯的人，律法的要求是什么？律法的要求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以血还血。这个跟福音不一样的，是吧？如果你按照律法行事，你就明白按律法行事的人其实他在这方面放不下。而且我们说，之前我跟沙龙弟兄我们交通的时候，我们也讲，我说其实你去看，如果一个宗教人士他没有福音的时候，他还有一个重大的东西他完全放不下。什么东西？利益，一定放不下。你知道为什么犹大会卖主？30块钱把主卖了，30块其实在当时不少啊，30块相当于几万块钱呢，是一个奴隶的价格，但是是挺厉害的一笔钱。犹大为什么会做这个事情？他一直都是在忍啊， 但是其实犹大根本放不下利益，你知道吗？因为他没福音，他放不下利益，我一得利益。这个耶稣很厉害的，非常厉害，死人能复活，是吧？瞎子能看见，哑巴能说话，跟着他有前途。但是跟着跟着发现，这个耶稣老是说我要去耶路撒冷，要受害了，要钉十字架了，要钉十字架了。犹大看看这个形势，而且特别主耶稣基督进了耶路撒冷以后，直接挑战当时最有权势，在宗教上面最有权势的法利赛人、文士、祭司长。犹大说糟糕了，这人早死，迟早有一天真的死了，是吧？怎么办呢？犹大这个时候他，你不要像天主教，天主教说犹大是在地狱里面最深的地方，这个其实又把人的那个说法又来了，这十八层地狱又来了，是吧？圣经上面有没有讲说什么人在地狱最深的地方，什么在地狱浅一点的地方，哪些人火烤的轻一点，哪个是800度，哪个是1500度，有没有这样子？没有。其实犹大的表现和所有罪人是一样，他有宗教没福音，所以他利益放不下，他想完了，反正你这耶稣过两天就得死了，我抓紧最后机会，我也得把利益捞回来。你看宗教徒都会这样子，他人最后要利益，一定要利益。而一个追逐利益的人是不可能融化的，不可能体恤人的。因为我爱你爱这么长时间，给你做了这么多事儿啊，该你还了吧。你看中国那些儒家的那些孝道，其实最后的面目扯出来的时候也都是这么丑陋，对不对？说而不嫌母丑啊，这个话是好听，是而不应该嫌母丑，但是养儿防老啊，是吧？我养你这个儿子为什么呢？我含辛茹苦干什么呢？就是等我老了，你也给我，你也把我给养起来。一下子就把这种亲情关系，本来这种爱的关系变成利益关系了，同意没？有没有发现是不是变成利益关系了？养儿防老是不是利益关系啊？利益关系可怕不可怕？这就是这个世界，这是罪人。但福音把这一切打破了，福音把这些打破了。这是我说福音它带来的，它的第一个就是道成肉身，其次就是还是回到我们讲的，说福音为什么这样子能够使我们做一个能够融化的盐呢？是因为福音它是罪得赦免，它是小子你的罪赦了，我们是罪得赦免的圣徒，因着完全的赦免我们成为圣徒，而不是说我实实际际的我是一个跟别人高人一等的人。我为什么讲这一点？一个人一旦明白了罪得赦免是什么意思，他就能够胜过属灵骄傲的试探。我再讲一遍，一个人一旦明白了罪得赦免的意义，他就能够胜过属灵骄傲的试探。为什么有些基督徒会表现出来一种骄傲？事实上嘴上说的谦卑哈，弟兄你好哈，不信的人呢身上也有很多优点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但是遇见一些事情你会发现他的骄傲还是会出来，他会觉得自己高人一等。为什么会高人一等？我是圣徒，他是罪人，这难道不是高人一等吗？这难道不是生命的区别吗？是啊，如果你是不明白罪得赦免的话，确实是生命。哎，罪人，如果我们举例子哈，圣天使或者我们像天使一样圣洁，然后他们就是罪人像蛆一样，那就是有区别嘛，同意吧？这是真的呀，这是真的。但是这是我们的一个幻觉，这是很多基督徒一个幻觉。有很多基督徒认为说，我是实实在在的圣徒啊，我是实实在在跟罪人不一样了呀。其实你如果明白福音的话，你就晓得说，福音是叫做罪得赦免。从实实在在今生实实在在的角度来讲的话，你跟其他的罪人还是一模一样，同意吧？你跟他们唯一不同的是什么？你信了耶稣，你的罪被赦了，你明白不？你的罪是被上帝给赦了，而不是你的罪不存在了，你明白吗？我们那天跟沙龙尼我们交通中还讲一个，这是神学家让大家去明白的，但是我们有时候这个自己去发挥出来很多错误，就是罪的残余。有没有听说过这个说法？就是神学家他是让我们理解，就是说耶稣基督已经把了这个复活的新生命赐给我们了，所以在我们里面有罪的残余。那什么叫罪的残余呢？其实更严格的说法，如果从神学上面来讲的话，有些神学家更严谨的说法就是说，耶稣基督的福音使我们脱离了罪债，脱离了罪的权势，但是让我们没有脱离罪的存在。就是罪的存在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说不信的人里面一大片都是罪，咱这信的人呢里面就剩这一小块，这叫罪的残余，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你这样理解罪就理解错了。罪是个律，罪是一个控制生命的律， 罪的存在就意味着说罪是完完全全，你其实在今生罪还对你有很深刻的影响。但是就是说我们怎么胜过罪的影响呢？弟兄姊妹，不是说好啦，这个罪虽然影响我，但是我呢我不受他影响了，或者他实在其实我对罪已经绝缘了啊，绝缘了绝缘了，我这个身上已经包了绝缘体。不是，罪对你的引诱一点都没消失。弟兄姊妹，你所以基督徒有的时候会比世人更假冒伪善一点，就是这样。好，世人见到漂亮女孩会眼睛行注目礼，是吧？这回头率就出来了。基督徒有时候不看不看啊，其实心里面也转过去了，对吧？是不是？你不要作假嘛，你不要作假，因为你其实真的是这样子的。那为什么？我不是说注目礼就是罪啊，我不是这意思。就是圣经上面讲说，你看见美女、看见妇女就动淫念，这个就是犯了淫乱了。我这意思就是说，其实罪的律对你的影响和对那些没有信的人的影响是一样的，但是有一样是我有他们没有的，叫什么？罪的赦免。我的罪赦了，我的罪赦了，我是在赦免的基础上面，这个时候我会追求圣洁，这个时候我知道我还是软弱，这个时候我对其他的这些罪人、没信的人，我跟他们之间我不会把自己摆在一个高位上，因为我跟他一样，这个时候才叫融化，你明白吗？你把自己摆在高位上，你根本不可能融进去，你怎么可能融进去呢？因为你是圣徒，他是罪人，咋融啊？你就是我叫屈尊俯就，其实只有耶稣是屈尊俯就，你那才不是屈尊俯就呢。圣经上没有一个地方讲基督徒屈尊俯就，你明白吗？你真正去看的时候，我就是个罪人，我跟世人一样软弱，但有一样不一样，我的罪赦了。我跟世人一样会犯罪，有一样不一样，我的罪赦了。我跟世人一样面对试探的时候站不住，会心猿意马，会软弱，但是有一样不一样，我知道我的罪赦了。所以我是因为我罪得赦免了，所以我干嘛还要做这样的大恶呢？你注意主耶稣基督对那个行淫的妇人怎么说话，就是这样子的。主耶稣说，那些用石头要打你的人去哪里了？那个妇人说，他们都走了，没有一个人在这里。主耶稣不是说你不要犯罪，主耶稣先说我也不定你的罪，走吧，只是不要再犯罪了。你看到没有？主耶稣是这个说话的次序是非常有意义在里面的，就是我首先赦免你，我也不定你的罪，其次才跟他讲你不要再犯罪了。你明白你已经罪得赦免了，你才有力量去面对试探的时候，你在有些时候能够胜过他，就是这样。但是你把自己当作是一个圣徒，哇，我信了耶稣，我这位置比那个一般的罪人要高啊！哈，你这个时候跌倒的时候跌得更重，因为你耶，我是不是信了耶稣了？怎么还会在试探面前跌倒？我怎么还会看见漂亮女孩子会乱想呢？我到底得救了没有？就来了，你看到没有？有些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的，我到底得救了没有？我这个我怎么会面对这些试探没有力量呢？是啊，我跟你讲，你如果还有这个反应，这叫正常。这个叫做诚实的基督徒，假的假冒伪善的基督徒是什么呢？我确定我得救了，他又不明白罪的赦免，我确定我得救，因为在遇见这些事情我都没反应。我说你假冒伪善，你骗你自己，你伪装起来而已，对吧？真的真实的情况是，你就是我们刚才讲，你眼睛没转，你心跟着他转，就是这样子的。你真正去知道这点的时候，我们越明白福音，我们越晓得罪得赦免的时候，这个时候我摆脱了一种属灵骄傲的试探，我就能够融入世界，我能够融入世界。但是因为我圣灵一直提醒我，我自己也常常在圣灵的感动之下，我记得说我是一个罪得赦免的人，我是一个罪得赦免的圣徒，所以我追求圣洁，所以我要过敬虔生活，所以我要追求，我要思想属天的事儿，我要为将来做准备，是吧？这就是我们的成圣追求。当你有了这个以后，我们这些人是罪得赦免之下追求善行，所以我们的义会不会胜不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我们一定胜过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的义都是伪装出来的，他们都是假冒伪善的，你知道吗？我说单从行为上来讲，因为他们是装作自己已经胜过这个罪了，也怎么样，是蒙蔽，是骗自己。而我们是坦坦诚诚的承认，只有基督是无罪的，只有基督是胜过一切试探的。我会在试探面前软弱，但是我罪得赦免，所以我是用一个赤诚坦诚的态度来面对我自身的软弱，来面对弟兄的软弱，然后我追求圣洁。那一样吗？当然不一样。
这个才是起点的不一样。这个起点不是说我没有高，而是说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是有一个正确的起点，追求圣洁。所以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神的国。从因信称义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个义是指的基督的义算给我们。从行为的角度来讲的话，那么我们是在罪得赦免的根基上面，我们肯定胜过他。这就是我们。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当我们真正明白这些的时候，好了，我们知道自己也不过是罪人，那我们对其他的罪人有没有一种宽容体恤？我不是说这个滥爱，我不是说不需要悔改，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对这些人，我就不再摆出一个高高在上的姿态，我完全融入。这个人能够传福音，这个人非常能传福音，一定是的，因为他有一种亲和力，有一种亲近感，就像主耶稣基督一样，你知道吗？主耶稣基督其实他身边那些人，我们主基督一定是非常有亲和力，因为税吏妓女那些人见到法利赛人都吓得跑了，不敢跟他们在一起，但这些人就敢找主耶稣。那种亲和力大到一个地步，那些瞎子在路边的时候就喊大卫的子孙，大卫子孙，主的门徒拦他们也喊，为什么？他知道耶稣肯定不会不理我，耶稣不会这么冷酷，是吧？亲和力大到一个地步，那些流着鼻涕的小孩子，然后妈妈就把他抱回来，抱到耶稣这里来，让主耶稣祝福他，那主耶稣就是抱着他们祝福，就是这么亲和。我们若是明白这些时候，我们去晓得我们在世上也是能够这样的亲和。所以这就是福音呢、啊。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如果我们有福音，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就能够做真正的在这个世界当中既分别为圣又融入世界，做这个世界的盐。如果我们没有福音的话，我说离弃福音的那些教会，这个表现就只有宗教上的表现了。离弃福音的教会，我不是说他就不是教会，你注意听啊，我可不是这个意思。有一些教会觉得福音太轻巧，福音太没意思，我们要追求高深的或者怎么样，他轻看福音。这个时候这个教会如果要分别为圣，其实他不是分别为圣，他是制造隔阂。他只能制造隔阂，因为宗教只能制造隔阂，没办法分别为圣。所以他就会成为怪胎，他就会在教会里面会出现修道主义。就是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讲的，其实你去看为什么有些人对基督教，特别对天主教更反感，甚至比对佛教还反感，特别在中国人当中，为什么呢？我跟你讲一个实际情况，因为人家佛教里面那些和尚尼姑都在哪个地方啊？都在寺院里，对吧？你有没有见过佛教如果那些和尚尼姑整天在马路大街上串，人也会很讨厌的，对吧？如果和尚尼姑又住他们家了，他讨厌不讨厌？做他邻居了，他讨厌不？他也会觉得很不舒服，你这应该住寺庙里面去，你住少林寺去，是吧？我说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有一些基督徒没有福音的时候，他是没有穿和尚袍的和尚，没有穿尼姑袍的尼姑，他的表现是很古怪的，那怪不得他的邻居朋友会不喜欢，会讨厌，因为觉得你还不如钻到修道院里面去，我还对你有点敬意，你这样我这很别扭，是吧？就是我们说的，因为他没有福音，他不可能分别为圣，所以他只能制造宗教上面的隔阂。当他没有福音的时候，他又想要跟这个世界说我要做盐呢，我要融合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又融合不了。这个时候他会就像我们说的那样，他就会这个时候因为他没福音，他就会把宗教那张皮给扒掉。宗教那张皮一扒掉，其实里面露出来的是什么？里面露出来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追逐利益。追逐利益，他好像哎，我跟这个世界融合了。其实世界上面都是聪明人，你知道吧？一眼就看出来，你就是想要好处，是吧？你就是想要好处。我就记得那个时候我在广州的时候看过一次那个香港的那个天主教，他们那个香港教区那个时候搞了一个弥撒，你知道搞什么弥撒吗？搞了一个猫狗弥撒，就是给宠物做弥撒。哎，其实，在天主教里面，弥撒是非常神圣、非常严肃的。因为他们做弥撒的时候，普通信徒只能吃饼不能喝杯，只有神父才可以，你人都是这样了，而且只有基督徒才能领受，结果他们给猫和狗搞弥撒，你说可笑不可笑？这个很荒唐的，是不是？但他搞这些东西的时候，明眼人一眼就看出来，这个是追逐利益嘛，就讨好人嘛，对吧？就是想讨好别人嘛，对不对？肯定狼子野心，路人皆知，肯定有什么想法，想从我们身上得好处，你知道吧？就是这样子的。真正只有福音能够让我们做到说，就我们说 就教会和这个世界而关系而言来讲啊，只有福音能够让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好，我是分别为圣，但这个分别为圣是在罪得赦免的基础上，而不是说我是一个不会犯罪的圣徒，但同时我因为知道我不过是罪得赦免的，所以我在这个世界当中融合得很好，所以我进到密室之中亲近上帝，出到营外救了耶稣，我就能够在各处做光做盐，荣耀我们的主。所以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分享，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就希望大家可以去知道我们今天讲的就是教会和世界的关系，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去认识清楚我们教会在这个世界里面，他把福音是他的根基，把福音的祝福带给这个世界，这个是他宝贵的地方，而福音是我们的力量，福音是我们的根基，福音是我们的磐石，我们只有在福音里面能够做光做盐，能够这个教会在这个世界里面是得胜，胜过阴间的权柄，拿着天国的钥匙，求主去带领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连续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阿巴父，你是将福音真理赐给你教会的主，所以求主你让你的百姓各处你的教会都看见，就是都要去仰望你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这才是教会的根基，都是要高举基督的福音，这才是教会的力量。我们得到最大的祝福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能够给这个世界最大的祝福也是基督的福音，求主带领引导我们的手，使我们真正在这个世界当中做光做盐，做建在山上的城是不能隐藏的，使教会在这个世界当中能够荣耀主的圣名，能够彰显基督的荣美，能够使更多的人得福，也特别求主你祝福我们的教会，使我们教会不断传讲福音，弟兄姊妹也信心刚强，也不断成长，来去传讲福音，使更多的人领受主你的恩惠的福音，得着永生，进入天国。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